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天气比较冷，
天气比较冷啊，哈。
有啲人咧系感冒啦，
有人感冒啦。
有啲人咧就喉咙痛啦，
有人喉咙疼啦。
有啲人咧就好惊啦，
有的人很害怕啦。
因为讲到，
因为今天要讲到
所以需要你哋嘅祈祷，
所以需要大家的代祷。
好，近年嚟咧，世界各地咧都出现呢个超级台风。
近年来呢，世界各地呢都出现了超级台风。
但系咧，由于呢个现代科学进步啦，
但因为现代的科学的进步
天文台咧就从呢个气象卫星嗰度搜集到嗰啲嘅气象资料。
天文台呢就从气象的卫星那里呢收集了天气的近况资料。
系啦，经过精密嘅电脑分析之后，
经过精密的电脑的分析之后。
是可以好相当准确咁样预测到呢个台风嘅强度同埋移动方向，
是会很准确的预测到台风的强度还有速度，
系使人咧可以咧作出呢个防备嘅防备啦，
令人可以做出防备预防。
嗱譬如咧，我哋上一次咧，我哋香港系经历咗一个强台风，系。山竹，
比方说
吹袭
上次我们经历了强的台风山竹的侵袭。
嗰次咧系适逢咧我有一个乡下嘅亲戚咧就星期六结婚。
那次呢刚好我乡下一个亲戚呢礼拜六结婚。
我哋夫妇两个咧同我妈妈咧同啲细妹好多人咧就翻乡下咧系参加佢哋嘅婚宴。
我夫两人呢跟妈妈呢还有兄弟姐妹呢到乡下呢参加他们的婚宴。
喺恭喜过佢哋一对新人家庭之后呢，
当恭喜了他们一对新人的家庭之后，
我决定呢就独自一个人呢就留日呢就赶落嚟返嚟香港。
我就决定呢独自一个人呢就马上赶回来香港。
大家都知道礼拜日是吹到嚟㗎啦嘛。
因为大家都记得哈当天是礼拜天吹过来的。
所以呢就师母呢同我妈妈咧就留喺呢个乡间就同佢哋参加佢哋嘅婚宴。
所以师母跟我妈妈呢就留在乡下那边呢参加他们的婚宴。
咁结果点呢？
结果怎么样子呢？
礼拜日就冇崇拜啦，
礼拜天就没有崇拜。
咁咧就我嘅妈妈咧，佢哋咧就要喺乡下咧住多一晚酒店。
我妈妈他们呢就在乡下那里呢住多了一晚的酒店，
而我呢就在十号风球底下呢，
而我呢就在十号风球下面，
就在屋企里边呢成晚去处理窗户漏水的事。
我在家里呢整晚处理呢窗户漏水的事情。
那晚我几乎没得睡，
那天晚上差不多整晚都没有睡觉，
因为整晚都要呢是扭毛巾啊，
因为整晚就在那里拧毛巾。
如果有师母在这好啲啦，
如果有师母在这就好很多了，
可以轮流瞓嘛，
所以大家可以轮流睡觉。
嗱，我哋身边嘅事物系咪可预测，抑或系不可预测嘅咧？
那我们身边的事物是可以预测呢，还是不可以预测呢？
大家睇一幅嘅图片啦。
我们一起看这个图。
一个咧不可预测嘅例子啦。
一个不可以预测的例子。
最近咧香港咧一个国际嘅学术会议当中。
最近呢香港一个国际的学术会议当中。
一个中国嘅科学家咧宣称咧成功。是为一对妈生的婴儿呢是进行了基因编辑的工程。
一个中国科学家呢就是成功呢为一对双胞胎的婴儿呢进行基因编辑工程。
是啦，由于这对的婴儿的爸爸呢是HIV 的带菌者。
由于呢这个婴儿的父亲呢是艾滋病的带菌者。
这位科学家呢声称是经过这个基因改造之后呢。
这个科学家呢声称呢经过基因改造之后。
咁嗰对妈生嘅已经出咗世嘅妈生婴孩呢是可以对这个艾滋病终身免疫的。
那就是说这一对已经出生了双胞胎的孩子呢是对艾滋病呢有终生的免疫。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做呢是会令到这对婴儿在未来需要面对一些 不能够预测的风险。
这样做呢，就变成了这一对婴儿呢，在未来呢，就会面对一些不能预测的风险。
包括呢，可能呢是在改造的时间呢，误伤了其他的基因。
可能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误伤了其他的基因。
引发一些不可预测的疾病。
引发了一些不可预测的疾病。
甚至呢，是会对呢，是他们的后代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
甚至对他们的后代呢会带来不可逆转的一个改变。
主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呢曾经来到这个世上，
为嘅人类的罪而牺牲了他自己，
为人类的罪呢牺牲了他自己。
他为了要拯救世人呢，
他为了要拯救世人
啊，这个是他的任务，
这个是他的任务。
他必定会再来的，
他一定会再来的。
但几时主再来呢，就是同样都是不可预测的。
但什么时候主再来呢，同样都是不可以预测的。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再次来临。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再次来了。
但主耶稣会再来，这个是必定会成就的。
主耶稣会再来呢，这是必定会成就的。
因为这个是神藉着主耶稣和圣经向我们启示的。
因为这是神藉着主耶稣和圣经呢向我们启示的。
来一次呢，主耶稣在这个圣殿出来呢，就走到这个橄榄山那里。
有一次主耶稣呢在圣殿出来呢，走到橄榄山那里，
在那里呢就预言圣殿会将会被彻底被毁。
在那里的预言呢，圣殿呢将会彻底被毁。
他的门徒暗暗地问他了，
他的门徒呢就暗暗地问他，
你什么时间有这些事呢？
那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发生呢？
跟着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之后又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了。
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就向门徒讲，这些预兆呢是包括一些东西的。
耶稣呢就向门徒说呢，这些预兆呢包括了一些事情，
有战争啦，有地震啦，
有战争啦，有地震啦，
出现这个假基督啦，
出现假基督啦，
假先知啦，
假先知，
发生这个大灾难啦，
发生大灾难，
同时呢天象会出现剧变，
同时天象呢会出现巨变。
然后他就说了，
之后呢他就说了，马太福音24章30，那时人子的预兆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是了，到了耶稣死了之后，
到了耶稣死了之后，
神在异象当中就向这个使徒约翰讲说话。
神在异象当中呢就向使徒约翰讲话，
就是启示录一章七节了，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一章第七节，看那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所以两节的圣经都说主耶稣将会是驾云降临，
所以这两节经文都说主耶稣要驾云降临。
由此可见主耶稣是叫自己和他的门徒都预言他会必定会再来这个世界。
所以主耶稣呢就跟门徒说呢，他会他预言他必定再会来到这个世界。
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主再来这个的预言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待主再来这个预言呢？
那让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第25章其中一个比喻。
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的其中一个比喻，
是第一节，
在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这里我们看到有十个童女，
这里看到呢有十个童女，
他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在一个婚礼当中拿灯去迎接这个新郎。
他们的任务呢就在婚礼当中呢拿灯来迎接这个新郎。
那这个新郎当然是婚礼的主角啦，
那这个新郎当然是婚礼的主角了。
那这个比喻当中的新郎究竟是谁呢？
那这个比喻当中的新郎呢到底是谁呢？
由于耶稣呢是讲论这个天国，
由于耶稣呢是讲论天国，
亦即系人渴望可以进入嗰个嘅神嘅国，
就是人渴望呢可以进入神的国。
在那里呢，人可以享受永远的福乐。
在那里的人可以享受永远的福乐。
而我们又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而我们又知道主耶稣呢是神的儿子。
是神差派来这个世界的尼赛亚。
是神差派来世界上的尼赛亚。
自然呢就是神的国的主角。
自然就是神的国的主角。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
这个比喻当中的新郎就是指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当中的新郎呢，就是指耶稣基督。
跟着我们看第二到第四节，
之后我们就一起看第二和第四节。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者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这个比喻当中的十个童女当中，
这个比喻当中的十个童女当中，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聪明的，
另外五个是愚拙的，
另外五个是愚拙的。
分别呢就是在于两者是不是已经预备油，
分别呢在于两者呢有没有预备油，
使灯可以被燃亮，
令到这个灯呢可以被燃亮。
我们继续看第五至七节，
我们一起看第五到第七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按当时的婚姻嫁娶的这个风俗，
按当时呢婚姻嫁娶的这个风俗，
新郎呢应该是夜间的时候呢才来到结婚的现场。
新郎应该是晚上的时候呢来到婚礼的现场，
但是他是迟到了，
但是他是迟到了。
所以那些童女们呢就是挑灯等候了一段时间之后，
所以这些童女们呢挑灯等候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因为疲倦的缘故就睡着了，
就因为太累呢所以睡着了。
直到半夜才有听到有人来报信说新郎来了，
直到半夜呢才听到有人报信说新郎来了。
那些童女们呢就都起来拿着灯，
那这些童女们呢都起来拿着灯
打算去迎接这个新郎了，
打算去迎接新郎。
但问题来了，
但问题来了，
我们看第八至第九节。
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由于其中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足够的油，
因为其中五个愚拙的童女呢没有足够的油，
所以他们的灯呢很快就要熄了，
所以他们的灯呢很快就灭了
他们想向另外预备了油的五个童女去借油，
他们想向另外五个预备油的童女呢去借油。
但这五个聪明的童女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但这五个聪明的童女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故此呢就没有将油借给他们。
所以就没有把油借给他们。
那他们怎么办呢？
那他们怎么办呢？
第十至十二节。
十到十二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五个愚拙的童女借不到油，
那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借不到油，
那唯有出去外边去买呢，
所以他们就到外面去买。
怎知当他出去的买油的时候，
怎么知道当他们出去买油的时候，
新郎就来了，
那新郎就来了。
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迎接了这个新郎，
所以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就可以迎接新郎了，
跟他进入屋里面去了，
跟他进入 屋子里面去了，
一同享受婚宴，
一同享受婚宴。
圣经说，
圣经说
门就关了，
门就关了。
后来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
后来这五个愚拙的童女
回来要求新郎开门，
回来呢要求新郎开门，
但是他是被他拒绝，
但是就被拒绝了。
他甚至对他们说，
他甚至对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到了这里，大家可否明白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
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呢？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核心是什么呢？
如果新郎在预测得到的时间到达结婚现场的话，
如果新郎呢是在预测的时间到达现场的话，
嗰五个冇预备油嘅童女就唔会担心唔够油用啦。
那个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呢，就不会担心不够油用了。
亦都唔会因为出去买油，
也都不会因为出去买油
而错失咗迎接新郎嘅时刻啦。
而错失了迎接新郎的时刻，
以致最后唔能够进入呢个屋里边去啦。
以致到最后呢，不能进入屋子里面去了。
相反，嗰五个预备咗油嘅童女，
相反，那五个预备了油的童女，
因为佢哋一早就预备好足够嘅油咧，俾自己用。
因为他们一早就预备好足够的油呢，给自己用。
所以就算是新郎迟到，
所以就算是新郎迟到，
亦都不会影响他迎接新郎的任务，
都不会影响到他迎接新郎的任务。
最后他可以入到屋里面去，
最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屋里面去了，
可以享用这个丰富的婚宴，
可以享用这个丰富的婚宴。
由此可见，童女们是不是聪明呢？
所以由此可见呢，童女们是不是聪明？
是视乎他们有没有为预迎接新郎而做好准备。
是看他们有没有为迎接新郎而做出好的准备。
如果童女是完全没有考虑过新郎可能会迟到，
如果童女完全没有考虑到新郎可能会迟到，
也都没有想过去预备足够的灯油的话，
也没有预好去预备足够的灯油的话，
他们是被主称为愚拙的，
他们就会被主称为愚拙的。
相反，聪明的童女早已经考虑到新郎会迟到，
聪明的童女呢早就考虑到新郎可能会迟到，
于是呢就在新郎未到之前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在新郎还没有到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准备，
储备足够的油去迎接这个新郎，
储备足够的油呢来迎接新郎。
跟着呢，主耶稣怎样对门徒讲呢？
之后呢，主耶稣怎么样对门徒 说呢？
第十三节值得我们很认真地去看。
十三节呢，值得我们很认真地去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目的，
主耶稣呢说这比喻的目的
就是教导人要警醒，
就是教导人要警醒，
等候主再来，
等候主再来。
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间会再次来到，
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这个世界。
但主耶稣大约在2000年有多的时间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大概在2000年有多一点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是神派他来的，
是神派他来的。
目的呢就是将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目的呢是把人呢将罪恶当中呢拯救出来。
他在马棚那里出生，
他在马槽里出生，
马棚
马棚里出生，
咁呢然后被放在这个象征卑下的马槽里面睡觉，
所以把这个放在象征卑下的马槽里出世，
不是睡觉，
睡觉
他在世33年，
他在世33年，
传讲天国的福音，
传讲天国的福音，
行了好多神迹，
行了好多的神迹，
又呼召了12个门徒，
又呼召了12个门徒，
叫他们治病传道赶鬼，
叫他们医病传道赶鬼。
然后呢他是被犹太人诬告，
之后呢他被犹太人来诬告，
是无辜这样被判死刑，
无辜呢被判死刑，
被人讥笑辱骂，
被人呢讥笑辱骂，
是啦，最后呢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
他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向妇女同埋使徒们呢是显现，
向妇女呢和使徒们呢显现，
40日后荣耀升天，
40天后呢荣耀升天。
在升天之后，
在升天之后
有两个身穿白衣，
有两个身穿白衣，
相信是天使的人对那些使徒讲，
相信是天使的人呢对那些使徒说，
使徒行传11章11节，
在使徒行传1章11节，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那信主的人聚集，
信主的人呢聚集，
成为了神在地上的教会，
成为神在地上的教会，
一路以来教会凭着信心盼望主再来，
一路以来呢，啊，教会凭着信心盼望主再来，
足足等候了2000多年，
足足呢等候了2000多年，
见过好多主再来的预兆啊，
见过很多主再来的预兆。
那譬如说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了，
比方说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了，
地震呢不计其数了，
地震呢更加不计其数了，
假基督假先知都曾经出现过了，
假基督假先知呢都曾经出现过了，
甚至某些号称基督徒的领袖，
甚至呢某些号称基督徒的领袖，
也都曾经号召他们的信徒身穿白衣，
都曾经号召他们的信徒呢身穿白衣，
在指定的日子，在指定的山上等候主再来，
在指定的日子指定的山上等候主再来。
他们等不等到
呢？那他们有没有等到呢？
当然他们等不到，
当然他们等不到，
因为主来的日子和时间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因为主再来的时间和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主耶稣已经在这里清楚地指出，
主耶稣已经在这里清楚地指出，
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但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虽然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能够准确咁样预测，
虽然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可以准确的去预测，
但系佢系可能随时都会翻嚟，
但是他是可能随时会回来，
因为我哋睇到主所讲再来嘅预兆已经不断咁样应验啦，
因为啊，我们看到主说再来的预兆呢不断的应验了。
现今已经是末世的时候，
现今呢已经是末世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见到全世界将会出现这个生态的危机，
我们会预见，全世界呢会有生态的危机，
因为连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会恶化甚至会短缺的，
因为连最基本的水和空气呢都会恶化甚至是短缺的，
而气候变化也都会导致粮食的危机，
而气候变化呢，都会导致到粮食的危机，
啊，造成了国与国、民与民与民之间互相的攻打，
造成国和国、民与民之间的互相的攻打，民与民
争夺这个资源啊，
争夺这个资源。
门徒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门徒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要警醒等候主再来，
就是要警醒等候主再来。
那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思想两个有关警醒的问题，
之后呢我想跟大家思想两个有关警醒的问题。
第一个是 why，
第一个是为什么
啊 why，
why 第一个是 why，
为什么要警醒呢？
为什么要警醒呢？
在主耶稣刚才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
在主耶稣刚才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
提到呢，他们都是因为新郎的迟到而打盹睡着了，
提到呢他们是因为新郎的迟到呢就打盹睡着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新郎在半夜才出现，
因为他们不知道新郎呢是半夜才出现，
所以他们打盹睡觉是人之常情，
所以他们呢睡着呢是人之常情
啊。有哪个在漫长的等候当中不会打盹睡觉呢？
有谁会不会在漫长的等候当中会打盹睡觉呢？
大家见过人家打盹睡觉没有？
大家有没有见过人家打盹睡觉？
我们看了相片经常都会有发
看着我们看照片啊，经常会有这些事发生，
我们相信大家都曾经打盹睡觉，
我们相信大家都曾经打盹睡着了，
记不记得你上次几时打盹睡觉？
记不记得你上次什么时候打盹睡着？
不要讲到的时
候，不要讲到的时候就好了。
虽然打盹都不要讲给他讲完，
虽然是呢，也不要跟大家说啊。
但我们会原谅你们的。
但是我们会原谅你们的。
好了，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难警醒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很难去警醒。
我举个例啊，
我举个例子，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听到真的很多人患癌症，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听到很多人患癌症
啊，有些人自己患癌症或者家人患癌症，
有人自己患癌症或者家人患癌症，
那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要经历到这个诊断和治疗的等候的过程，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呢就经历到诊断和治疗的过程，
是耗费心力 之多咧，系足以影响佢哋嘅日常生活同埋精神状态。
是耗，耗虚心力之多呢，是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的生活。
啊，精神状态都影响。
而且他们的精神状态呢，都被影响。
啊，另外一个例子咧，喺我哋身处嘅社会环境当中。
另外一个例子呢，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的当中。
有好多令人迷失同埋气愤嘅事。
有好多令人迷失和气愤的事情。
令人感到好困惑同埋挫败。
令人感到很困惑和挫败。
末世嘅时候，我哋知道知识要充满天下。
末世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一些知识会充满天下。
啊，电脑嘅时代嘅来临。
电脑的时代的来临。
一方面带来咧好便捷嘅好处。
一方面会带来呢很方便的好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那个传统的人力是将会被新的电脑科技代替呢，
因为传统的人力呢会被新的电脑的科技而代替
啊，这样未来呢是将会出人要面对被淘汰的现实了。
所以未来呢，人要面对呢被淘汰的现实了。
人会因为争夺这个职位财富呢，就会争权夺利。
人会为了争夺这个职位和财富呢，就会争权夺利。
产生了更多不公义同埋不人道的事情。
会产生更多不公义和不人道的事情。
在比喻当中，那些嗰啲愚拙嘅童女，
在比喻当中的那些愚拙的童女，
系冇做好事前嘅准备。
他们是没有做好事前的准备。
到咗最后就因为冇足够嘅油去点灯。
到最后呢，因为没有足够的油去点灯，
以致错失咗迎接新郎嘅宝贵嘅机会。
以致错失了迎接新郎的宝贵的机会。
我哋一定要喺佢哋身上吸取教训。
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身上的吸取教训。
要警醒预备，
要警醒要预备。
虽然我们同样都要面对很艰辛令人困倦的境况，
虽然我们同样要面对很多艰辛令人困倦的境况，
但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要负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要负的，
就要迎接再来的主耶稣，
就是要迎接再来的主耶稣。
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就要面对很严重的后果。
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就要面对很严重的后果。
我就抽了十至十二节的部分的经文出来。
我就抽了十到十二节的部分的经文出来。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童女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虽知道这道门是可以指这个救恩之门，
虽知道呢这个门呢是指救恩之门。
门如果关上了的话，
如果门关上的话，
未预备好去迎接主的人就会被拒于门外。
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人呢，就会拒绝在门外。
他们就与主无份了。
他们就与主无份了。
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愿意接待他，
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不愿意接待他，
他们就被神拒于救恩之外，
他们就被神拒于救恩之外。
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又怎样呢？
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又怎么样呢？
我听过几位长者都曾经这样讲过，
我听过几位长者都曾经这样说
不是我们中间的，
不是我们当中的。
他说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
他说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
你信你的耶稣，
你信你的耶稣，
我信我的神，
我信我的神，
互不干涉，
互不干涉，
因为信仰自由，
因为信仰自由。
你都听过有些人对另外一些人说，
都听过一些人对其他人说，
那我跟你吃饭，
那我跟你吃饭，
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啊，
你不要跟我讲耶稣，
不要跟我讲政治啊，
你不要跟我讲政治
啊，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不迎接耶稣的话，
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人不迎接主耶稣的话，
当天国的门关上之后，
当天国的门关上之后，
人就不能够进去了，
人就不能够进去了，
就不能够享受到永远的福乐，
就不可以享受到永远的福乐了。
有好多人咧就怀疑主耶稣会不会再来啊？
有很多人就怀疑主耶稣会不会再来啊？
因为 教会已经等了主耶稣足足二千几年了。
因为教会已经等了耶稣足足两千年了。
他真的会再来吗？
他是不是真的会再来？
但彼得前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听。
但彼得前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那我们知道主。主不是毫无理由这样延迟不出现的，
我们知道主不是毫无理由的延迟出现的，
乃是说要宽容世上的罪人，
乃是要宽容世上的罪人，
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得救，
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得救。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也都要把握时机去传福音，
也都要把握时机去传福音
啊，做神所喜悦的事，
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无论疲累，
不管是疲累也好，
困惑，
困惑
或者是挫败，
或者是挫败，
都不能够成为阻止我们去警醒迎敬主的理由的，
都不能会阻止我们去警醒迎接我们的主的理由
啊。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 how，
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 how，
怎样警醒呢？
怎么样去警醒呢？
聪明的童女知道自己等候的新郎的时候，他自己可能睡着了。
聪明的童女呢，就知道自己等候新郎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会睡着了。
所以他们就事先将油准备好去迎接新郎。
所以他们就预先呢，将油准备好呢，去迎接新郎。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童女的身上学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但是我们在这个童女身上学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明白到油是点灯的时候的必须的用品，
就是要明白油是点灯的时候必须要的用品，
但却是有限的，
但却是有限的，
是个人的，
是个人的，
各人要自行准备，
个人呢要自行去准备，
不能够为其他人预备的，
不可以为别的人去预备。
愚拙的童女因为没有预备好油去迎接新郎，
愚拙的 童女呢因为没有预备好油呢去迎接新郎
啊，很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平时太懒啦，太惰啦，
可能因为是他们平常比较懒惰，
或者是忙乱的缘故，
或者因为是忙乱的缘故
啊，所以呢就他没有预备好油，
所以他们就没有预备好油。
而我们在迎见主之前，又一定要做好一些需要自己要负责的准备。
而我们在迎接主之前呢，要预备好自己需要做好的准备
啊。有什么是需要我们事先要准备好的呢？
那有什么是我们事先要准备好的呢？
我举出三样东西。
我举出三样。
第一就是要我们要预备好一个美好的品格。
第一，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美好的品格。
譬如圣灵所结的果子。
比方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令我们有美好的品格。
令我们有美好的品格。
我们要谦虚待人。
我们要谦虚待人。
我们要殷勤地侍奉。
我们要殷勤地去侍奉。
我们要尽力地负责任。
我们要尽力地去负责任。
第二方面呢，是一个我们要预备一个丰富的属灵生命。
第二个呢，我们是要预备丰富的属灵的生命。
譬如敬虔，
比方说敬虔，
圣洁，
圣洁，
诚实，
诚实，
乐传福音，
乐传福音，
追求公义，
追求公义。
我突然想到呢，是我们一定要祈祷。
我突然想到呢，我们一定要祷告。
好多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是吃东西的时候不祈祷的。
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呢，吃东西的时候不祷告。
这件事是反显你的敬虔的程度，
这个呢反显露出你的敬虔的程度。
又不要像我的孙子一样就念口簧这样，
不要像我的孙子一样就是好像每一次例行那样讲话。
当他祈完祷之后，我问他你讲什么啊？
当他祷告的时候，我问他你在讲什么
婆婆说你少了一句
婆婆说你少了一句
我们呢要尝试呢是开声祈祷，
我们要尝试呢开声去祷告。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祈乜嘢先得噶。
最主要要知道自己祷告什么。
正如主祷文，你成日都咁念，你都唔知道主祷文嘅个内容系乜嘢。
正如主祷文，你常常那么讲出来，你都不知道它的意义是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哋一定要敬虔，我哋要认真祈祷。
所以我们要敬虔，我们要认真的祷告。
好，第三方面咧，我哋要预备好我哋 爱人爱神。
第三方面，我们要预备好呢，爱人爱神。
嗱，包括啊，我哋要包容忍耐啦，
包括我们要包容忍耐，
饶恕别人啦，
饶恕别人
啊，参加侍奉啦，
参加侍奉。
今日我欣赏大家，
今天很欣赏大家，
因为我谂哇，今日咁冷，可能教会都好少人啦。
因为我想今天那么冷，教会可能都很少人来了。
所以我是不是要称赞你们啊？
所以我是不是要称赞你们
啊？你们可以有神的祝福啊，
你们有神的祝福，
有健康，
有健康，
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啊，可以呢是努力这样回到教会当中，
可以努力的回到教会当中。
刚才 Matthew 说，
刚才 Matthew 说，
我说你会不会睡晚一点啊？
说你会不会睡晚一点？
不是的，我星期日七八点就起身了。
他说我礼拜天我七八点就会起床了。
好后生的啊，你
很年轻。
老大就说睡少一点，是不
是？啊，年长的就说可以睡少一点。
但是这么后生都，啊，后生可畏，啊。
啊，那年轻可畏。
留意以上的准备啊，几方面呢？
留意刚才准备呢在几方面，
无论建美好的品格啦，
无论是美好的品格，
丰富的属灵生命，
丰富的属灵的生命
啊，同埋有爱神爱人的这个的心智啦，
和爱神爱人的心智
啊，都是建基于人同神之间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都是建基在人和神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读经祷告同埋默想系唔能够少噶，
所以读经、祷告和默想呢是不可以缺少的。
我寻日主持一个婚礼，
我昨天呢主持一个婚礼，
嗰、那个训勉嘅弟兄咧就系满头白发噶啦，
训勉的弟兄呢是满头白发了。
佢同我分享，佢话我结婚四十几年以来都系夫妻二人一齐。
他说我结婚四十多年以来呢都是夫妻二人呢一起祷告的，
是不是很难得，
是不是很难得的
啊？就算一个礼拜一次都好啊，
就算一个礼拜一次都好啊。
嗯，所以呢我们呢是要准备好自己，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
跟神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相反，
相反
那些未预备好迎接主的人，
那些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人又怎么样呢？
就以自己为中心的，
就会自己为中心的，
他们不会饶恕人的，
他们不会饶恕人，
会自我放纵的，
会自我放纵，
甚至会过着一些毫无指望的人生，
甚至会过一些毫无指望的人生。
那有很多事情去拦阻住我们，
有很多的事情会拦阻我们，
以致呢我们不能够警醒的，
令到我们不能够警醒。
那我们怎样去胜过这些警醒的拦阻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胜过这些警醒的拦阻呢？
我想到两点，
我想到两点。
第一点，我们要学会忍耐等候。
第一，我们要学会忍耐等候，
因为等候是很困难的，
因为等候呢是很困难的。
譬如说患病的人，甚至患癌的人，
比方说患病或者是患癌症的人
啊，他们等待康复，
他们等待康复，
哎，好难，
是很难的，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有譬如那些在财困当中的人，
比方说那些在经济上面方面有困难的人，
或者被恶人迫害的人，
或者被恶人逼害的人，
他们等候救援啊，
他们等候救援。
他们要学习在艰苦当中忍耐等候，
他们要学会在艰苦当中忍耐等候。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培养独立的思考。
第二点呢，我们要培养呢独立的思考，
因为现今的世界充斥着纷乱和诡诈的资讯，
因为呢现今的社会呢时代呢充斥着混乱和诡诈的资讯，
到头来呢会令到我们入了迷惑，
到头来呢就会让我们入了迷惑，
不能够作出这个是正确的反应，
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小心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身边的
不断在视像媒体出现的资讯，
不断在视像媒体出现的资讯。
我们要不要人云亦云，
我们不要人云亦云，
我们要提防这个影像之海太过澎湃，
我们要提防呢影像之海呢太过澎湃。
以致令到我们停止思考，
以致呢令到我们停止了思考。
所以呢有学者主张呢，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独立思考。
所以学者呢主张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
人要少看手机啦，
人要少一点看手机啦，
甚至将个电视呢就掉咗佢啦，
甚至把电视扔掉，
将啲多啲书搬入嚟屋企啦，
买多一点书在家里看，
但要睇，
但是要看书。
我屋企好多书但系未睇，
我家里很多书但是没有看，
所以我哋都要揾翻啲应该要睇嘅书搬出嚟，
所以都应该找回应该看的书再看。
嗱，我哋睇电视啦，手机、电脑啊，
那我们看电视、手机、电脑。
嗱，好多人都往往系沉迷喺当中嘅，
很多人就会沉迷在当中。
咁我哋应该点样抗拒佢嘅试探
呢？那么我们怎么去抗拒他的试探呢？
因为我唔系专家啦，
因为我不是专家。
咁啊，谂到几点嘅啫，
我就想到几点而已。
第一咧就要限时，
第一呢就限时。
怎样限时呢？
怎么样限时呢？
我们教了个闹钟，
我们弄一个闹钟，
15分钟就15分钟了，
那15，比方说15分钟就15分钟，
玩手机不能够超过15分钟，
玩手机不能超过15分钟。
我想 教小朋友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我想教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子。
OK， 那就第二呢要学习怎样按这个暂停键。
第二呢要学会怎么样按那个暂停的那个按钮。
另外呢或者是按那个关上那个掣，
或者是按那个关上那个
掣。第三个方法可能是将那样东西丢掉了，
或第三个方法最好了，把那个东西扔掉，
完全的隔绝，
完全的隔绝。
那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要决定呢应否放弃，
要决定呢应否放弃。
那这件事是不是要应否放弃呢？
那这件事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呢？
第二点呢就话呢件事系咪要几时要抽离出嚟呢？
那第二件事，这件事什么时候要抽离出来呢？
求神帮助我哋要去判断啦。
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会判断，
以免我哋咧入咗迷惑，
免得我们入了迷惑。
嗱，我今次咧俾一个图片大家睇啊。
这次呢，给一个图片呢，大家看一下。
大家睇过噶啦，系咪？
大家是不是看过了？
系咪啊？睇过啦，
看过了哈。
大家睇睇呢个水刷宝宝。
这个水懒水赖宝宝。
佢喺个妈妈嘅怀中浮喺水中系几咁舒适咧？
他在妈妈的怀中呢，浮在水中呢，好舒服。
你而家系咪好似呢个宝宝咁样？
你现在是不是像这个宝宝一样？
好，开翻啦，唔该。
可以开灯啦。
基督徒喺等候主嘅时候咧，就要警醒不倦。
基督徒呢，在等候主的时候呢，就要警醒不倦，
唔好沉醉喺安舒日落当中。
不要沉迷在那个安舒的当中。
但系亦都唔好因为社会嘅唔公义。
但是都不要因为社会的不公义
就过度忧虑。
就过度去忧虑
或者抑郁。
或者是忧郁。
但突然间我想起，哇，有抑郁可以令到人自杀噶。
我突然想起来，忧郁呢会令到人自杀的。
最近发生咗好多呢啲咁样嘅例子。
最近发生了好多这些的例子。
如果我哋唔好喺呢啲嘅不公义当中过分嘅忧虑。
我们不要在这些不公义的当中呢过分的去忧虑。
以免我哋陷入呢个惶惶不可终日嘅境况。
以免呢我们去现在这个是很惶恐的日子里面，
那要呢是在盼望当中时时靠主喜乐。
我们要在盼望当中呢时时靠主喜乐。
好了，最后呢我们看看两幅的图画。
最后我们看两幅的图画。
图片。
看两个图片。
是了，这两个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这两个大家有没有印象？
第一幅呢就是美国加州的历史上的最惨烈的森林大火。
第一幅呢就是美国加州历史上最惨烈的
森林大火。是了，我也都看到消防员呢在这里救火。
那个消防员在那里救火。
根据报道呢 ,11 月9号呢在清晨呢就是大火蔓延到一个小镇叫做马加利亚镇。
据报告呢，11月9号呢，大火蔓延到一个小镇呢，叫做马加利亚镇。
当地呢系原本呢系冇着火嘅。
当地呢本来是没有着火的。
突然间个森林呢 喷出火焰嘛。
突然那个森林呢喷出火焰。
啊，当地嘅餐厅接连咁样发生爆炸。
当地的餐厅呢接连呢发生爆炸。
啊，四周马上陷于火海。
四周呢就马上呢陷在火海里面。
嗱，有一间呢叫做马加利亚松木浸信会。
有一间呢叫做马加利亚松木浸信会。
系少数呢系未被大火焚毁嘅建筑物。
是少数没有被烧的建筑物。
啊，教会嘅主任黑。克劳德牧师，
教会主任的赫劳德牧师，
吓佢选择咗留喺当地，
他就选择留在当地，
去帮助嗰啲长者啊无家可归嘅人，
他帮助那些长者无家可归的人，
以及嗰啲冇足够汽油咧可以开车逃跑嘅人，
还有那些没有足够汽油呢开车逃跑的人。
结果咧呢个黑牧师咧就系驱车。救援了30位未能逃离现场的民众。
就这个科牧师呢，开车救了30位不能够逃脱现场的民众。
是将他们带到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去避难。
把他们带回教会建筑物里面去避难。
啊，他们的教会的会友希望藉着这一次的悲剧。
他们教会的会友呢，希望借着这次的悲剧。
将他扭转成为长久服侍民众的机会。
把它扭转成为长久服侍民众的一个机会。
当大火肆虐的时候，
当大火肆虐的时候，
教会呢就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教会呢就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教会也都好像灯塔那样指引这些迷途的人归向主。
教会呢都好像一个灯塔一样呢指引迷途的人呢归向主。
所以教会就算在社会发生大灾难的时候，
所以教会呢就算社会发生大灾难的时候，
也都要为主作见证，
也都要为主去做见证。
那我们所信所盼望的主，
我们所信所盼望的主，
就是我们看一下第启示录一章五节怎么讲。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一章第五节说，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我们不知道主几时几日什么时间来到这个再次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主何时哪一个日子什么时候再次来到地上这个世上。
但我们要在各样的危机当中，
但我们要在各样的危机当中
都要时刻警醒预备，
都要时时警醒预备，
迎接主耶稣再次临到这个世界上，
迎接主耶稣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实的，
因为耶稣是信实的，
是那个诚实作见证的神的儿子，
是那诚实作见证的神的儿子，
所以他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的，
所以他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
我们要常存盼望，
我们要长存盼望，
深信主必定会再来，
深信主必定再来。
我们要做的就要彼此相顾，
我们要做的就是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随时都预备好迎接主，
随时都预备好迎接主。
我们一同的低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派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的名字就是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使我们可以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又求主帮我们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